在过去无数的日子里面，你是如此恩待了我们。主啊，使我们这些正像你经上所记，我们原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与以色列国无份，在你的诸约当中是局外人，如今蒙了怜悯，主啊，并不是出于我们特别好，而是出于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既是恩典，我们还有什么可夸的呢？主啊，如今我们想要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啊，渴望成为蒙你所爱的人，主啊，渴望成为能够使你的心意得到一点满足的人。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有什么呢？人追求着世上的荣耀、地位、权柄、财富，其实所罗门早就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虚空的，都是扑风捉影。主啊，唯有在你的里面，你已经把我们生命丰富的道路指示给了我们。因此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真智慧，给我们有坚定的信念，使我们不被迷惑，不被绊倒。主啊，我们能够正确的分辨，主啊，你的心意，你自己的旨意和人在这里边想要做的事情，使我们不落入那恶者为我们所设立的网络，掉入到宗教的圈套里头去。主啊，因为我们在未来的教会道路也要面对着很多的挑战。主啊，主，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同心，主啊，我们一同仰望你。主啊，你曾经多次的提醒我们要谨慎，要谨慎，要谨慎。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不落入到人的传统里面，不落入到人在宗教里边的追求。主啊，不落入到那些故宫那些不真实来遵循你旨意的那种道路里头去。主啊，愿你的灵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归正我们。主啊，我们是与你已经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主啊，这些世上的那些名利、地位、权利，这些早应当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求你使我们不是在这里说说而已。主啊，愿你从我们的生命里边，从我们心灵的深处，铲除这些邪恶的、背离你的。主啊，使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地方，使我们心灵的深处是和你一同行走在光中的。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主啊，但愿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没有在你面前羞愧的。主啊，因为你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以下学习主你自己话语的时间，求主自己来帮助我们。愿我们在你的真道上能够学习的正确，学习的准确，主啊，学习的清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好，弟兄姊妹啊，刚才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了一下啊，就是因为最近这个咱们一直在这个读经团契里边啊，最近我们在读何西阿书，最近呢我们又在讲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雅各这个人啊，我们在主日已经用了四次的时间来分析雅各这个人。那么我们正确的认识雅各非常重要哈。那么在咱们读经团契里边刚刚读过的何西阿书呢，因为这个其他的那些书籍多的去了哈。咱们过去的时候呢没有分析这些事情，我在讲道的时候也没有提他们。但是因为这个呢是在咱们这个读经团契里边啊，这个已经在咱们弟兄姊妹当中造成了影响了啊，到底如何正确的看待雅各 如何正确的看待何西阿书这一段经文，我们觉得有必要啊，我觉得有必要来跟弟兄姊妹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到底正确的理解这段经文怎么样来理解。好，大家有圣经的呢，可以打开手中的圣经啊，翻到何西阿书第十二章。那么也可以看咱们屏幕上啊，这经文哈、啊。看屏幕也很重要啊，因为我等会儿呢会这个跟弟兄姊妹来看这个圣经原文。那么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啊，有一个字很关键，但是中文的这个翻译呢不太清楚啊，有点意义上有一点模糊。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抓住这个经文的这个关键啊，有一点不太准确的这个意思在这里边啊。那么这个字是哪个字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第六节啊，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六节。这里说，所以你们当啊当这个归向你的神，就是归向这个字啊，因为在这个何西阿书里边啊，其实提了好几次啊，这个归向这个字啊，在这个十一章里边呢，十一章第七节，这里也说啊，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啊，这个众先知虽然呼召他们要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啊。这里也提到了一个归向这个字啊，归向这个字。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文当中啊，这个归向是个什么意思哈、啊。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七节啊，这里说我的民啊偏要背道离开我。你要知道这个背道离开我，就是原来的时候表示他原来的时候没有背道的，原来是跟神好的，是吧？后来他才转离了，对吧？所以众先知虽然呼召他们叫他们归向啊，你看这个归向这个字啊，在原文里边呢叫 al 啊，或者叫 l 这个字。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往啊，向着朝着啊，这个入啊，你看向着冲着啊，这个对着他啊，在他旁边。那也就是说你不要背离我，你要面向我，对吧？啊，这是用的这个字，这是个 l 这个字啊。那么这个字呢它是一个介词啊，也就是说它不是动词。但是这个到了十二章啊，咱们看到就是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那么十二章第六节这里边这个归向，我们看到就不是同一个字了。这个归向是束缚啊，是束缚。那么束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啊，这个在原文里边它已经是动词了啊，它是个动词。这个动词啊，它是个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看啊，它是返回转回啊，这个然后转回返回啊，这个然后人类的关系比喻用作啊，属灵的关系啊都是这个怎么样，所以它是带回带离转向啊，这是一个经常用的一个字啊，它的说带回来。所以它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 return 英文里边叫做 return 啊，所以这个它的这个什么，所以前边这个字虽然这两个很像啊，前边这个字重点是面对它啊，你要面对上帝，但这里的这个第十二章六节这个地方说你要转回，转回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以前正确，后来错误，现在要再回来，这个叫转回，对吧？所以从这个字的了解啊，对于这个字的这个对于这个归向这个字的这个准确的了解啊，我们才能够明白啊，就是这个何西阿书十二章这里边到底讲的什么意思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啊，说以法莲啊，这里说以法莲吃风，并且这个追赶东风啊，就是扑风捉影了啊，然后时常这个增添虚谎和强暴啊，增添啊虚谎和强暴。圣经上说以法莲曾经的时候啊是很好的啊，可是后来呢他走错路了。以法莲指的是谁呢？啊，就是指的以色列啊，这个那么这里第二节就说了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啊，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啊，按照他所做的报应他。请问这里的雅各指的是当年那一个雅各呢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呢，还是指的后来的以色列呢啊？其实他与犹大来相对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雅各指的就是和以法莲啊，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啊，指的是当时的就是这个何西阿先知啊，也就是说北国以色列啊将近灭亡之前啊，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他在位的时候，当时的那个以色列啊，当时的百姓是指的这个。那么神要惩罚要报应啊，按照他所行的惩罚和报应是指的当时的以色列，而不是指的这个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孙子那个雅各。那么下边就说了，诶，你不是说不是吗？下边说他在腹中，因为这两个名字是一个，对吧？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写啊？当然我们不完全准确的知道啊，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弟兄姊妹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么这里用的是雅各，不是用的是以色列啊。而且这里继续我查了原文啊，这里就说的就是他啊，说雅各就是他。那么神用同一个这个名字，其中有一个我认为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说你们是和雅各一样的人，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对吧？你们是雅各的子孙吗？你们是以色列人吗？是吧？你们跟你们的祖先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们应该是蒙恩的，对吧？啊，在神面前应该是蒙恩的，可是现在呢神要惩罚你了啊，神的愤怒要临到你了，神要报应你。为什么？因为你走错了，你们没有行你们祖宗雅各所应当行的，是吧？那么在这里说他就是雅各，你们的祖宗啊，在腹中的时候就抓住你哥哥的脚跟了啊，所以他叫抓住。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问雅各到底他抓什么？首先说这个抓啊，这个抓应不应该抓？应不应该抓？弟兄姊妹认为呢？大家打开话筒说说，应不应该抓？雅各这个抓到底好还是不好？
应该抓，
应该抓好。
天国是奴隶进入的嘛，那不得抓吗？
哎，所以这个神啊，是喜悦雅各抓的。也就是说这个他在腹中抓他哥哥脚跟呢， 那时候雅各是不是这个有意识啊？他要生出来了，他知道他要生出来，他哥哥比他先生出来，他怎么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哎，可是他抓了他哥哥脚跟出来，居然这个地方又提到这件事儿，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说你们的祖宗啊，雅各，他是一个抓住的人呢、啊。那么他知道这个抓住，因为他抓他哥哥的脚跟啊，那么他抓他哥哥脚跟干什么呢？抢夺他哥哥的财产吗？是吧？而是要抓住长子的名分，因为他两个一样大，是吧？谁先出去，谁就有长子的名分啊。可是很遗憾，这个上帝叫这个以扫先出来了，是吧？所以他落成了弟弟。但是神早就说了，神说将来雅各，这个以扫还是要服侍雅各，啊，雅各还是要长子，你不你看呢？这神说的，是吧？所以慢慢的历史发展，到了最后，以扫就把他丢了，而雅各，即便他是个次子，啊，名分上，但是他还能抓回来。那么这个相对于抓，那么与抓相反的是什么？弟兄怎么想想看，与抓相反的是什么？
放弃。
放弃。
哎，就是无所谓，对吧？与抓相反嘛，可无所谓，对吧？随便，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对照啊，雅各啊，雅各这个人和以扫这个人，雅各这个人是抓，以扫这个人是什么呢？是不在乎，无所谓，是吧？其实以扫抓不抓呢？他也抓，
抓时间，
他也抓，他抓什么？
地上的，
地上世界的，
世界地上的。
我的理解，我的理解哈、啊，他是随便抓，
嗯，
对吧？他跟不思想的，也就是说，他觉得什么好，他就抓什么，对吧？就像圣经上说的，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做他肉体喜欢做的事儿。为什么他会这样做？简单的来说，因为他不思想啊，他不思想。而雅各他抓，关键的问题是他知道他该抓什么，是吧？所以雅各他思想，他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他想问题，是吧？弟兄姊妹，我们应不应该思想？还是我们应该放弃思想？好，现在呢，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两段，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第一段呢，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这个一开始啊，这个神一出来就非常的愤怒，所以一开始说天哪要听，地啊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你们养大，你们竟背逆我啊。所以下边就是一直在指责啊，指责完了以后，当神要告诉这个神的子民到底要干什么，借着先知要告诉他到底要干什么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啊，神叫以色列这个要他的子民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注意到啊，要叫他们来辩论。十八节这个地方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为什么要彼此辩论呢？彼此辩论什么意思？你看啊，前边啊，从十七章往上啊，都是神愤怒，神惩罚，神告诉你这个你要归正，你要止住作恶，怎么止住作恶？就是辩论。然后你辩论了以后，你的罪就可以得赦免。你看这么厉害，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神要叫他的子民要来辩论？咱们常常跟神辩论吗？好，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这个以赛亚书完了以后就是耶利米书，对吧？这是两位这个大先知啊，这个耶利米书，那么耶利米书在第二章里面啊，第一章是神对耶利米先知的呼召啊，第二章就是神开始来指责以色列人。那么在以色列人犯罪的里面啊，有两句话，这里边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耶利米书第二章，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这个他的子民啊，就是说了，第六节我们看啊，他们也不说，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啊和干之地，无人居住的地方，耶和华在哪里呢？是吧？然后第七节说，我领他们进入丰富之地，怎么回事啊？变为可憎。然后祭司啊，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耶和华在哪里呢？是吧？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辩论，要问。所以神说，你怎么不问问我呢？换句话说什么？当年以色列人他们走错路，背叛上帝，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就不理神了，对吧？他说，你怎么不问问我在哪里啊？哦，你们受了这么多苦，是这个什么，但是他们呢仍然在坚持一个说法，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放心，没问题啊，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啊，这里有神的殿，这里有神的殿，这里有神的殿。所以这个这个以赛亚书里边也说啊，这个他们向神的献祭，他们的祷告都在继续啊，耶和华的殿仍然在他们中间啊。可是他们认为他们按照他们的传统在侍奉上帝的时候，其实神早就发怒了。他们还说啊，就像这个最后先知马拉基书所说的，神说我曾经爱雅各，然后他们就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我们不知道。那为什么呢？谁说你来跟我辩论呢？你为什么不辩论呢？你辩论你才能明白，是吧？可是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忽略了，他们藐视，他们就像这个谁一样嘛，就像这个以扫一样嘛，对吧？并不思想了，是吧？所以以法莲出了什么问题啊？我们看啊，何西阿书里边啊，这个十二章接着往下，说以法莲是商人啊，手里拿着诡诈的天平啊，爱行欺骗，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诡诈欺骗，很多人就把这个加在雅各的图上了。其实这并不是说的是雅各，这是说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背叛了他们的祖宗雅各， 是吧？背离了他祖宗雅各的道路。那么他祖宗的雅各当时做了什么呢？你看啊，这个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啊，是吧？跟他们要这，所以这里和前面辩论是一样的，是吧？他说你们的祖先雅各他在哥哥在腹里边，他就抓住神的脚跟呢，抓住他哥哥的脚跟呢，然后他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啊，与神较力，然后与神的使者摔跤得胜了。那时候他一边摔跤一边哭泣恳求啊。有很多人解释啊，说雅各这个人诡诈，所以从小呢他就和他哥哥斗争啊，然后到了壮年的时候他以为他能赢了神。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这样的信息啊。雅各为什么要与神摔跤？他怎么跟以神摔跤能赢呢？他不可能赢的嘛，是吧？摸了一把他就瘸了，怎么可能赢呢？这里边告诉我们他赢了是什么意思啊？他赢了是指的神给他的功课，神对他的考验，他通过了，他毕业了，是吧？所以圣经上他这个哭泣哀求啊，哭泣哀求。有的人说雅各像个可怜虫，对吧？哭泣哀求啊。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哭泣哀求的时候，我们想到谁了？讲话，弟兄姊妹，打开话筒。
主耶稣。
对呀，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主耶稣圣经上说他大声哀哭啊，恳切祈求啊，是吧？那么以扫会不会哭泣哀求啊？我们会不会哭泣哀求啊？我们会不会整夜祷告神啊？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找什么？是吧？这是多么美好的属灵榜样啊。到了以色列，后来的以色列了，遭难了，是吧？所以在这个第一节说以法莲吃风啊，他追求东风啊，追赶东风啊，然后这个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像他们的祖先一样面对困难的时候向神哀哭啊，他们自己有办法，他们自觉的聪明啊，他们去找周围的列邦跟他们到那里去求帮助啊。说你们不再行雅各的道了，看看你们的祖先雅各他是怎么找的，怎么寻求的，是吧？然后第四节就说了，当他这样的与神较力的时候，是吧？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啊，要恳切祷告，恒切祷告，雅各是就是恒切祷告忍耐等候的最佳榜样之一啊。当然主耶稣比他，当然主耶稣是神嘛，是吧？除了主耶稣之外，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人能像雅各这样的全心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切切的寻求神呢，是吧？然后当他啊，
所以就遇见了神嘛。
哎，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就遇见神。这个在伯特利这个遇见神啊，这个在原文里边有一句话他没翻译，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原文里边这个遇见神这个字里边还有一个字是神就跟雅各讲话了。神就跟雅各讲话了。可惜这个地方呢他是神在那里小遇我们的我们以色列人，其实不是的。神在那里小遇雅各，所以这个小玉的这个字，这个它的宾语翻译的是不对的，是吧？也就是说在伯特利的时候，这个雅各就遇见神，神就向雅各讲话了，是吧？讲什么东西啊？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太了不起了，在当时的这个世界上，从亚当犯罪以后，人离开了上帝，人不知道神是谁啊。所以神在伯特利 其实神是在比努以勒的时候给雅各改名，改名表示你要成为一个新人了，成为一个新人表示你过去走的道路那一段你走对了，对吧？这个你追求我，我就让你找到，对吧？然后他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回到伯特利的时候，神确认这件事情，所以在伯特利再一次给他改名，然后神说完了，这个跟伯特利跟他讲的话以后，这个在伯特利啊，就升天去了，升天去了，升天去了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神的工作完成了。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弟兄姊妹有一点耐心啊。那么从这个巴旦亚兰回来了啊，这个就神就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啊，起来上伯特利去。”这个伯特利就是他逃亡的时候，上一个礼拜咱们讲到的啊，他逃亡的时候神在那里叫他梦见天梯，是吧？那是雅各第一次经历神，以前的时候雅各风闻有神，这一次他第一次经历了神了，他说哇，原来真的有神啊，神居然在这里啊，他起来吓得要命啊，对吧？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夜空靠龙啊，所以以前他是抓住神，现在神真的向他显现，他害怕，是吧？当然他知道他有罪，当然他那个看见的那个场景太伟大了。当时他是谁啊？他逃亡了，手里只有一根杖了，是吧？他怎么能够承担这么大的使命啊？但是正是这样，神剥夺他，然后神说：“很好，雅各。”你追求我，你什么都不顾，对吧？什么都不要，就要要我，我要叫你得着。所以雅各那个时候，我们讲过了，他多大年龄？他84岁了啊，那时候他已经80，他是单身一个人，对吧？身无分文，拿着一根杖，所以在这个何西阿书里边说。雅各为了他的妻子服侍他的老丈人，要给他放羊，多可怜啊。你知道亚伯拉罕给以撒娶妻的时候，他的老仆人给他带了很多的彩礼啊，对吧？所以拉班一看到，哇，这还是第二天他妹妹就要走，行行行，走吧，因为彩礼足够啊。可是这个以撒很有意思啊，他叫雅各去娶妻子到他的拉班这个家里边，他却不给他一分的彩礼，所以他为了他的妻子，他劳苦了7年，对吧？84岁的人，所以7年之后他多大了？他91岁了，老兄啊，91岁了，对吧？不得了啊！但是我们想，为什么雅各等到91岁了才结婚啊？对吧？他知道他哥哥娶了迦南女子，那不是神的心意，对吧？所以他忍耐等候啊。所以雅各这个人的忍耐不得了啊。他哥哥40岁的时候就娶两个迦南女子啊，玩的风风火火，是吧？也吵得不亦乐乎。他爸妈为了这个事都不想活了。雅各知道，他忍耐，他不要，对吧？咱们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中东的女子啊，非常妖艳的，是吧？这个就是从观感上的这个漂亮程度，那是很漂亮的。但是雅各不要，对吧？所以后来他遵照父亲的命令得了祝福之后，他要到巴旦亚兰去，到他母舅家里娶一个女子为妻。他不懂爱情吗？我们就看到他为了他所爱的这个拉结啊，7年如同几天，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懂感情的人。可是这么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居然等到91岁才结婚，你看看雅各是个什么品格的人，是吧？所以他的妻子 不是他爸妈给他的钱他聘来的，不是上帝就这么给他的，是他自己辛辛苦苦的等，辛辛苦苦的赚，他得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到雅各嘴里边有没有一句的抱怨？没有。我们说雅各跟神摔跤，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的时候啊，他104岁，对吧？他回到伯特利，回到伯特利，他多大年龄？圣经没有说，对吧？大概又是十年以后了，对吧？也就是大约他是110几岁的时候，他才回到伯特利。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些事情啊，让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他回到伯特利以后呢，这个刚才咱们看啊，伯特利的经历啊，那么他转了一圈，现在咱们回到创世纪第35章啊，回了一圈回到伯特利了啊，哎呦，这怎么了？回到伯特利以后，他们便起行啊，这个按照神的旨意，他来到伯特利了，在那里筑一座坛啊，给那起名叫做伯特利之神啊，然后因为他逃避哥哥的时候，就是向他显现了啊，就是底巴拉死了，然后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啊，这里边提了两次啊，这个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也就是说他经历了神20年啊，神向他显现了，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然后赐福于他，并且对他说，你原名叫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了，这是他在比努以勒给他改名以后，在这里确认这件事情 ，confirm 这件事情啊，然后这样呢，他就改名叫以色列了啊。所以这个，然后神就对他说了，说我是全能的神，你看到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何西阿书里边提到的，他来到这里以后，他抓神呢、啊，他寻求神啊，苦苦的这个等候啊，我们说等了多少年？这个时候有110多年了，110多年，所以神给亚伯拉罕改名字的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多少岁？弟兄姊妹还记得吗？99岁，是吧？这个。摩西神没给他改名，对吧？摩西这个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年纪多大？80岁，是吧？这个大卫作王30岁，是吧？这个像这些年龄啊都很重要，这年龄叫我们看的什么，是吧？这个摩西神没给他改名的，是吧？大卫神也没给他改名的，但是亚伯拉罕神给他改名的，是吧？彼得神给他改过名的，是吧？改名字表示他又是个新人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人了，是吧？所以亚伯拉罕很重要，他是多国之父，所以神99岁给他改名字，并且应许他要生以撒。这个以撒就是 Isaac， 就笑的意思啊，所以以撒一生没改过名字，因为他自己这个不是他自己做的，他是凭着应许生的，他完全是一个蒙神的应许啊，这个他做了神选民的祖先。但是雅各他要成为后来神选民的名字，对吧？成为后来神选民，一直到今天还叫以色列啊，是吧？所以这个人当然是需要更严格的去要求他，操练他，对吧？大器晚成啊，对吧？考验他， 对吧？这个，所以给他改名字的时候是104岁啊，这个是最大年龄的一个改名字的人。为什么？因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所以雅各这个人通过这一些的操练考试，与他自己的这个抓住的品格、忍耐等候的品格、恒切祷告的品格很有关系啊。神告诫后来的以色列人要向你们的祖宗学习啊，他是我所爱的，可是你们现在呢成了我所恨的，甚至要把你们再赶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寻求我，不理我，是吧？你们不来跟我辩论，你们不问问神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我们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啊？我今天看见当今的教会，我就觉得很奇怪，教堂卖了，有几个人伤心啊？有几个人那就说哦，这是很普遍了，卖的多的是呢。这个就好像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土地被外邦占领了，哎，这个占领的多的是呢，是吧？其实从这士师的时代就外邦人来打我们了，这算什么？很正常。你们为什么问一问，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里边？难道神没有能力了吗？那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我们唱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怎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教会给卖到外邦人手里边去了？有谁真正的去 care 这些事情啊？是吧？所以雅各忍耐104年啊，神就才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在何西阿书里边说他等到了，然后下边说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多国的民要从你出来，君王要从你出来。所以神确认这件事情，神确认这件事情，对吧？然后这个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今天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说完了，神就从那里，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怎么样上升去了。上升去了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神放心了，这个事做完了，是吧？所以雅各就成了神子民的祖先的代表。所以今天以色列仍然是称为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不明白啊，这些讲说雅各诡诈、狡猾、自私、贪婪，对吧？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这些信息啊？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真的不明白，对吧？不要紧，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不同的意见。
雅各，这个他是抓住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他不是在抓世界的东西。我在这里看到这个英文，这个第四节，就是何西阿书十二章第四节，这里哭泣恳求，哭泣恳求在后边求什么东西呢？英文就是 He wept and sought his favor， 就是他要紧紧地抓住神也天使和他教练他的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翻译的就少了这一句话，光写哭泣恳求，求什么？求 sought his favor， 求他的恩惠、他的祝福、他的一切。所以神他抓住的就是神所要给的，所以在那里他遇见了耶和华。 神从来没对哪一个人啊，这万军之耶和华神在那里小于我们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下边这一些祝福，因为他抓住神给的这些属天的祝福，神的爱，神的恩典，所以这个跟刚才就是讲的，现在的以色列已经背叛神了，你们要回转。所以这个地方就说你们要回转，回转什么？像你们的祖宗雅各一样，这样抓住神的恩惠，哭泣恳求，是吧？他就是你抓住神所要赐给他的属天的祝福，就是他们的祖先就是他们的榜样，你们要像你们的祖回转，像祖先一样啊，那样的寻求神。所以这个是你寻求就被寻见，叩门就被开门，那么他就遇见了耶和华，就在伯特利遇见神。
哎，牧师能听见我说话吗？
听见。
哎，牧师是这样的哈，我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理解吧，也许是不完美，但是我就理解到这程度了，就说，这个那个雅各也好，是什么也好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专心的，就是这里到底要说明什么哈，就说的还是神的主权、神的心意、神的荣耀。因为就是我们看吧，就是的为什么神一再在提我是那个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他们三个吧就是的有就是共同的特点，就是跟神的关系。但是他们三个呢，就是三个人呢跟神的关系有不同的那个表现，是使神喜悦的。就说亚伯拉罕吧，他是对神的信号，就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的义了。那以撒呢是对神的顺服，就说的给他娶妻，给他娶，他就是顺服神了，就是没有。雅各呢是他的追求，对神的追求啊，就说这个我看一下，就是那个从就是这个创世纪里边就到最后的启示录啊，一直在就是的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圣经整个是就是的贯穿一致的。就是你看那个创世纪，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开始跟那个夏甲生了那个以实玛利，那个神说了嘛，就是从你那个那什么那个夏甲生的不是你的后嗣，从你生的就是的那个才是你的后嗣，从那个他跟那个萨拉生的才是，这是神的拣选。就是一开始呢，就是的这个神嘛也有他的心意，就是一开始都给了，你看就包括那个给那个萨拉和那个利百加都是一开始让他不生育，不生育呢就是那个意思，就是神就是那个心意，就是让他们求神，让他们信靠神，就是说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呢就是说的，而且呢哈，就是这个也是就是的贯穿一致，就是这圣经的奇妙在这里边，就说的就是夏甲生的就是一个国，就是属世的啊，那个从那个亚伯拉罕和萨拉应许所生的，这是属神的国。这个从那个雅各生的就是不就是那个不是就是从那个利百加生的一个雅各，一个以扫，就说的在那个创世纪里边25章23节说的特别特别清楚，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最后要为了荣耀神，神主管一切，而且呢也要人去追求神，跟神建立主动追求那个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亲近。所以呢就是不是白得的，你看就是那个那个就是25章创世纪25章23节就说了，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呢就说的我觉得就说的雅各，就是有人说雅各诡诈呀，什么雅各怎么着，这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圣经呢就是按照那个事实来记录下来，就说的雅各就是不管人怎么去评论雅各哈，但是就是我这个这点我认同牧师讲的，就说的这个 雅各对神的这个追求，极限的追求，对他那种渴求是抓也好，是这是最讨神喜悦的。所以那个神一直就是整个就贯穿，我是一直在说，重复的说，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所以这一切就说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这三个这个以色列的先祖呢，都是就是的他跟神这种亲近的关系，他们信靠神。最后呢，是就他们是神的仆人，是神的朋友，是神所应许的，是最后要荣耀神，就是是神的主权。因为神是创造宇宙的，他是管理宇宙的，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的，就整个的一切就是贯穿了神的主权、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神的一切，就一切都来自于神。所以就说我觉得就是的，现在世人反对以色列就是反对神，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就是为神做见证。如果说的教会就是取代了以色列，那神为什么要以色列复国呀？那一直灭就得了呗，教会就完全的那个，我觉得就不对的。就圣经整个就是的神的应许，神所说的那话是一直不在变的，他都要应验，因为他要叫我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就是我的粗浅的理解了啊。
阿门。哎，刚才你说亚伯拉罕是怎么回事？你说以撒
他是信靠神，因为这圣经不说了吗？因为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的义了。完了，以撒呢是顺服神。那个亚伯拉罕不让他的仆人嘛，就是得给那个以撒选个妻。我觉得这整个吧，就都是就是亚伯拉罕信神的这一切的这个行动这表现。所以以撒呢也非常顺服，也没有说他哎呀你看你我选的妻我不喜欢他，就是怎么着，就是以撒就一直在顺服，雅各在追求。所以就是这个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就应该这样，信靠、顺服、追求，他们三个人都跟神有这种亲近的关系，但他们三个人从每一个不同的就是角度去表现，就是跟神怎么去亲近。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就神一直在圣经里一直在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说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作为神的一个见证，等将来末世的以后，就是的神就一定要让他复活，一定要让他兴起。这时候要显出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跟以色列的约是永远不再变的，而且神的荣耀最后就是神的愿，神的名荣耀了再荣耀，因为他是神，他是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的一切的主。这个就是这一切就是神主耶稣基督。这个话里边就是为什么你看什么的，你看他从那个夏甲开始和那个生以撒就是两国嘛，对吧？那个最后那个夏甲就是那个就是不是属世的，完了最后那个以扫和雅各，那个最后就以东的以扫是不是以东的祖先吧？最后以扫以东就最逐渐灭亡了，就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属世的，就是神总是把他做的一个属实的，一个属神的，一个属实的，就是他那个关系，包括那个亲戚开始一家开始，你就包括那个亚伯拉罕和他的那个侄子罗德也是，你看一个属神的，一个属实的，也都从他们家里边出来。你看从那个对吧，整个那个关系，他们家里一个人也这，但是呢有属神的，有属实的，就是我们到现在我们当今世界也是属一个属神的国，一个属实的，就是到最后属实的必定要灭亡，必定要接受主的大审判。我们属神的国，我们就建立就是在神的国里边，就是跟神一起得荣耀。就是我这是我粗浅的理解了啊。
这个我几乎要给雨霞准备鼓个掌，讲得真好啊，我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从一个带领传道这查经班的传道人啊，这个看到我们的姊妹有这样的看见，我心里边真的很得安慰。所以我们不必骄傲啊。
不，主要是我疫情期间就重新那个大声读圣经，从创世纪读起，现在已经读完约伯记了啊。
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个但愿我们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靠。亚伯拉罕呢？属神的，神所喜悦的，就淘汰了一个人叫罗德啊。然后呢以撒啊，他顺服神，同时他是蒙应许生的，就淘汰了一个凭人意生的 啊，叫以实玛利。
对。
啊。那么最后呢，雅各这一个追求神的人，就淘汰了一个藐视属灵事情，不这个胡乱追求啊，不思想的人，这个只是随意放纵自己啊，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以扫啊。所以圣经里边啊，他让我们用这个对比的方式，看看哪一个是神喜悦的，哪一个是神不喜悦的啊。你看这些人啊，实际上神给罗德很多很多次机会啊。啊，神给他很多次机会，但他就不回头。啊，虽然他从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灭亡当中啊，借着亚伯拉罕的代求他得救了。啊，当然他自己也是在神面前是有义行的啊，被神所纪念的。但圣经也说了，他得救是与亚伯拉罕的代祷很有关系。但他最后毕竟成了一个这个亚门和摩押的祖先啊，从神的应许之地出去了。那么以实玛利啊，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他本来是亚伯拉罕家族的啊，虽然他不是蒙应许所生的啊，但是他不必要被赶出去吗？可是这个时候呢，他不服从啊神对于以撒的应许。是吧？他越位，是吧？所以他不肯顺服，啊，不肯顺服神的拣选，所以到最后不得不要把他赶出去，啊，这个最后呢就是以扫，啊，这个他不追求，他圣经上说他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个轻看呢原文是亵渎的意思，啊，是随便，是亵渎，是无所谓，对吧？所以这些反面的角色啊，也应该给我们有正面的教训，是吧？是我们能够从中学习明白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而淘汰罗德。啊，神为什么拣选以撒而淘汰以实玛利？啊，这个以实玛利的出生不单单是因为这是出于仁义，也是出于他自己啊，不甘于这个。有人说，雅各不是，这个不一样啊。雅各和以扫是孪生兄弟，但是以实玛利他是一个仆人生的，他是奴隶，啊，所以这个不是这个长子的名分啊，因为以实玛利他是长子。叫他生下来他应该有长子的名分，可是他不是，他的血统上不对，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他争长子是不行的，是吧？是越位的。但是雅各和以扫不是，是吧？他们同是这个有同样地位，只不过以扫比他早生。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要仔细的来读经啊，明白这中间的这些属灵关系啊，那我们就从中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就从这些正面的和反面的我们来看啊，神在这里边喜悦悦纳啊拣选淘汰这个过程，从中我们理解这个神的心意。但愿我们都是信靠像亚伯拉罕一样啊，我们顺服像以撒一样啊，我们追求像雅各一样。感谢主。对啊，我们这一讲呢就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了。要不要休息一下？大家想一想，我看今天我们这个关于这个以西结书啊，我们回过头来啊，我只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就是以西结书有两座山，接下来的这个经文里边啊，有两座山，是接下来要分享信息的关键啊。以西结书里边接下来的经文里边的关键啊，圣经非常有意思啊，它非常神这个惯用对比 啊，惯用对比的方式啊。所以呢，在这个第35章里边呢，就提到了希尔山啊，这个希尔山，先提到希尔山啊，然后呢，在36章往后就提到了锡安山啊，神借着这两座山啊，继续用以扫啊，也就是以东啊和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啊来做对比啊，所以神对以扫啊，以扫山啊，希尔山啊，什么心意？然后对于雅各，对于以色列啊，对于锡安山，对于耶路撒冷是什么心意？所以第35章和第36章往后啊，神为什么要有35章的经文呢？就是来反衬第36章。好，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啊，然后我们回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学习呢，差不多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学习呢很丰富也很重要。